穿山越岭见古今，一条辽西密道藏着半部华北兵家史。自北京搭乘高铁奔赴大连，人们笃定此行会沿着山海关、葫芦岛、锦州一线的滨海古道前行，复刻千百年来入关出关的通行轨迹。可列车一路向东，并未奔赴渤海之滨的平坦走廊，反而一头扎进连绵不绝的群山之中。隧道接连不断，天光忽明忽暗，陌生的辽宁朝阳地名映入眼帘。这场旅途的意外改道，也让我瞬间读懂了埋藏在辽西山水之间、被千年兵家共识掩盖的历史玄机。长久以来，世人对辽西地缘的认知始终定格在辽西走廊这条黄金通道上。山海关鄂，山海之咽喉，狭长的滨海平原平坦开阔，四通八达，可通行千军万马，辎重重器，是明清以来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唯一主干道。在传统军事逻辑里，这里是毋庸置疑的兵家必争之地，是入关的正道，也是所有人默认的唯一通路。自古行军作战，守华北必守山海关，仿佛只要锁死这条滨海走廊，东北的百万雄师便无从南下。这是流传千年从未被打破的战场共识，也正因这套根深蒂固的地理常识，造就了无数历史变局。最典型的便是抗日战争与平津战役两次关键对决。世人常误以为固守平津的傅作义判断失误，庸碌无为，实则不然。他的自信完全源于千年战争沉淀下来的固有规律。民国军界的所有研判都基于同一个铁律：燕山余脉与松岭山脉横亘辽西北部，群山阻隔，古深路狭，崎岖难行。这一般险恶山地，只容小股清兵前行，根本无法承载数十万主力大军火炮辎重的长途行军。因此傅作义笃定，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若要入关南下，必然集结于山海关一线。为此，他在辽西走廊密布哨探，每日派遣战机巡航侦察，牢牢守住正面关口。他始终从容笃定，既不仓促南撤江南，也不西退绥远老家，固守平津观望局势。只因他坚信自己掌控着战场的主动权，只要盯住山海关，便能预判敌军动向，预留充足的撤退与备战时间。可历史最精妙的博弈，从来都是打破常识，逆道而行。千年以来，兵家皆知山海关为正道坦途，却人人忽略了这片群山之中藏着一条世人眼中不可能通行的隐秘密道。早在抗战初期，日军便已识破这套思维定势，摒弃正面强攻山海关的常规打法。正面佯动牵制中国守军主力，主力部队悄然北上，沿朝阳山区迂回，从喜峰口、冷口等长城隘口破局入关。彼时国人重兵固守滨海走廊，却万万没想到敌军翻越千山万壑，从后山破壁而入，苦心构筑的正面防线瞬间形同虚设。数十年后的平津战役，历史完成了一场完美复刻的暗度陈仓。毛泽东与东野统帅精准拿捏住所有人的思维盲区，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军事博弈。一方面对外大肆释放休整消息，在山海关一线制造大军集结的假象，完成明修栈道的迷惑布局；另一方面，80万东野主力摒弃平坦大道，全员夜行小宿，隐蔽行军，舍弃重型辎重，轻装急进，沿着朝阳山区的千古险道秘密入关。这条在古人眼中阻碍大军通行的天险山路，凭借极致的军纪、超强的组织力、无畏的行军意志，硬生生变成了扭转战局的决胜密道。当傅作义的侦察机日复一日在山海关上空徒劳侦察时，数十万大军已悄然穿插至平津外围，兵临城下，合围已成。傅作义的所有自信，所有基于千年军事常识的研判，最终尽数落空。他的失误从不是谋略不足，而是困于时代与地理的固有认知，从未敢设想人类的行军能力能打破山川地形的千年桎梏。而此刻我端坐飞驰的高铁之上，穿山越岭，疾驰如风，最能读懂这场古今的巨大反差。千百年间，朝阳群山是隔绝东北与华北的天险，是兵家避之不及的绝地，是所有人认知中不可能通行主力大军的禁区，是历代骑兵偷袭隐秘穿插的专属密道。山海关的滨海走廊是万众瞩目重兵把守的通途大道，是贯穿古今的交通主干。 可现代基建与工业文明彻底颠覆了千年地缘格局。工程师逢山凿隧，遇谷架桥，硬生生将这条崎岖闭塞的千古密道拉直成连通京辽的高速通途。曾经需要大军昼夜前行，九死一生翻越的群山，如今列车数分钟便可穿行而过。曾经因险峻偏僻被所有人忽略的山区小道，如今成为比滨海古道更笔直更高效的交通捷径。山海不变，格局已新，古人守坦途而忽略险道，今人化天险为通衢。一条高铁线路的变迁，早已不只是交通方式的升级，更是人类改造自然、突破认知局限的绝佳见证。从前，山川是战争的屏障，是博弈的底牌，是兵家思维的边界。如今，山川只是山河风景的肌理，是被现代技术轻松跨越的沟壑。千年时光疏忽而过，山海关的雄关依旧矗立，见证过无数金戈铁马、攻防博弈。而曾经隐秘无人的辽西群山，早已褪去战时的肃杀隐秘，承载起新时代的飞驰奔赴。这场穿山而行的旅途，终究让我读懂了所有历史的答案，所有看似笃定的常识，终会被突破的勇气与进步的力量打破。所有天险绝境，在时代的迭代之中，皆可化为通途大道。古今兵家的博弈，是人与地形的较量；京西山河的巨变，是人与时代的共生。一条穿山高铁，一路古今回响，半步辽西时，尽在山川坦途之中。